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Ariel， 欢迎大家拨入 F Console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本次主题为转让定价的被动应对及主动管理及热点问题探讨的电话会议。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enet 全时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有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我们本次会议的资料已经上传到网站，请您边看 PPT 边收听，那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要探讨的是近期财税同行们普遍关注的，甚至可以说最为关注的转让定价的问题。相信从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颁布开始，许多电话机旁的听众都已经和转让定价打过交道了。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大多数企业都仅仅是把它看作一项多出来的工作，有人甚至形容成劳民伤财的工作。那我们采访的财税同行里，绝大部分都反映说转让定价的灰色地带太多，税局的解释不清楚不明确，那导致企业每年都要为这个问题而忐忑不安。针对这些企业的疑惑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诺恒经济咨询的超富富先生参与到本次电话会议中。傅先生曾多次受到国家税务总局的邀请，为全国各层级的转让定价税务官员进行业务培训。目前呢，傅先生正受邀撰写《中国转让定价实务指南》，以及参与修订《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那今天也希望能够听到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会议将会拉开Console四月转让定价系列活动的一个序幕。在一个小时的分享环节里，傅先生将会针对企业遇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做一个系统的解读，包括像官员关系的重新审视、转让定价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同期资料和审查流程等等。那如果您在听的过程中希望与傅先生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的话，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nsole 的许小姐取得联系。我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nsole 的许小姐取得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么下面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分享环节了，有请傅先生。
好，你好，感谢阿表，也感谢大家那个节后第一天就很精力充沛的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可能在来参加的话，一开始是比较受吸引的是那个invitation， 就是里面提到了转让定价是一门艺术，那这是我个人从业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感觉。那么讲它是艺术呢，可以说和一个艺术品来相比，它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它有一个框架，就像一幅画一样，它肯定有个框，不管你怎么发挥，那个框我们说就是一个 OECD 的一个指南，或者说每个国家的一个法规，你怎么做主要在这个框架里面都是 OK 的。那么但是呢，它又没有一个固定的画法，没有固定的画法，每个企业可能都画出来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是你随便往里面去涂颜色，我们不讲那种什么后现代主义往上面乱倒，而是说你必须还是有一个主题，有抓住一个鲜明的主题，让人家一看需要能明白你大概是在讲什么东西，你要表现什么东西。那么第三点就是转让定价它有优劣之分，它本身这个公司的一个政策有有好的有坏的能看出来，但是没有对或者错的。我们说转让定价没有对或错，那这也是说一般的税务机关它在调查企业的时候，它应该和一般的就是其他转让定价以外的税收的调查应该是区别待制的。可能现在大家感受不到，一般的税收检查也好，转让定价税收检查也好，那税务局他过来检查的时候都已经是推定你是有罪的，所谓一个有罪推定，然后你去举证说我是无罪的，是这样子，也就是他一开始进来已经那个有色眼镜已经戴好了，那就变成看你做什么事情任何事情感觉都是一针托付，都会往那个上面考有问题的。那事实上我们说转让定价因为它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它只是一个无限接近原来说真实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所以它应该是带着一种说我无罪推定，不能先认为你有罪，应该是无罪，然后到企业里面来，我是本着来调查情况，根据你实际情况我最后来分析判断到底是有没有问题。这个我等一下还会最后还会讲到说跟企业经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转让定价也未必就是所谓那么严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像那个逃税这样的那个犯法的事情。那么最后一点，为什么说转让定价是艺术，那么它是充分构思后下笔，那可能创造连城的价值，你如果随意的涂鸦的话只可能越描越黑。那 这个大家可以联想到，我是之前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然后根据这个政策去做统计资料，还是我倒过来，我没有政策，我就先做个统计资料，等查了以后，我不停地去说故事，说我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去补。那这个就像我们说的，越描越黑，到后来你总会圆不起来自己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基础在那边。那么讲完这个艺术的特质呢，只是希望啊，大家能够脑子里有概念，就是转让定价，我看这个问题和一般的税务不一样，我没有一个很固定的税法，说这个增值税算出来多少钱，几毛几分，就是这个数字。但是转让定价本身不是那么精确的一个科学，它只是说一个范围，合理的区间范围是多少就 OK 了。那所以之后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啊，然后包括统计资料在内，都是说怎么样去做到一个让人感觉你在经营上是合理的，在经济上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这个转让定价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被认可的。那所以接下来我是想我也从那个主持人那边拿到，可能之前 F-Council 也举办过几次关于那个转让定价的类似的这个电话会议，那么会后呢也有很多企业递交上了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在当场没有时间回答，那么很多东西是共性的，所以今天我是在这边整理了这么三四个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大家看手头上那个 PowerPoint 资料第三页，对，第三页首先讲的是这个关联关系的定义，因为很多企业都问，就是到底关联关系的那个定义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去看你审计师给你做的一个审计报告，它里面也会说。这个母公司是你的投资方，那肯定是作为你的关联企业在那边。那么本年度有交易的公司，它可能放在里面，也可能不放在里面，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比如说标准去判断。那么这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个审计师本人，他对于这个税法或者说会计上的一个规定的理解。那么我们先看就是二号文里面，就税务上对于关联关系的一个定义，它是一共有八个点。那么第一点是说，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方的总股份达25%以上，那这就是说纯粹从一个资本关系来看，直接或间接，直接什么叫直接，就是我直接投资下面我的子公司，或者我直接被我母公司投资超过25%，那么我们两方之间肯定母子关系是一个有关联关系。那么什么间接，间接就是说有上面的母公司往子公司投，子公司再往孙子公司投，那个孙子和爷爷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它是有一个穿透原则，也就是说只要第一层的投资关系超过25%，那么就认为这一层的关系是达到了一个关联。那么再往下走的话，比如说我第二级的公司往第三级的公司去投25%，或者说投50%，这个都没关系了，因为他算的时候并不是把两个层级的投资这个百分比去相乘的，他不是相乘的，他是看只要达到25%，那么这一级就认为通过，按100%算，然后直接去看下一级是不是通过，是这个样子。那事实上呢，在做这个税务工作的时候，除了这个比较好判断的25%有这么一个硬性的指标在那边，其他更多的呢是一些非硬性的指标。我们可以参考就是除中国以外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在定义关联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提到了是那个支配，所谓支配权、影响权，就是看你们双方之间任何有一方对于另外一方的生产经营他有一个支配权，那这个时候这双方就应该有关联关系，而不管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一个资金投资关系。比如说这边第二条说，一方与另一方之间借贷资金占一方实收资本50%以上，或者一方的那个借贷资金总额10%以上由另一方提供担保，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提供了这个借贷资金和提供担保的一方对于另外一方来说他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有一个支配权的。如果他不提供这个资金或者他不提供这个借贷资金的担保的话，那么另一方 它的资本金就不够，运营资金也不够，那么它生产经营根本没办法进行。那这个时候就有理由去怀疑说这两方之间那个借出资金的一方有可能给予那个介入资金的一方施加压力，而要求他用更低的价格把产品卖给自己，或者说从自己这边用更高的价格买过去，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其他包括一些你需要完全依赖于另一方的技术啊，或者说你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是共用的，那这个东西肯定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看一下，有后面也有一个两个实际的案例，这是碰到的。那么左边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结构 A 公司、A1 公司和 A2 公司，那么就是爷爷公司、父亲公司和子公司这样一个圈。可能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公司都是类似的，他们会把自己叫做我们是 A 集团的公司。大家想一下有没有，我们是 A 集团的公司。那同时呢，在 A 公司最上面这一层，他还会对外去投出有 B1 公司，同样 B1 往下有 B2。而 B1 B2 公司的人呢，他们平时又会说我们是 B 集团的公司。那有时候呢，特别是企业规模做大以后，他 A 集团和 B 集团互相之间根本就不知道，互相之间可能就根本就不知道有还有这么一个集团。所以说大家说我集团公司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判断是关联关系，只要是我在一个集团就一定是关联关系，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未必。一个是持股比例有可能没达到25%，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在于我这个框啊，我这边画了三个框，你这个框到底是往哪边框，你是把这个蓝颜色的 A 全框起来，那么你可以说我这个集团里面的只要是 A 集团都是我的关联公司。那如果倒过来横过来框，我框的一层是到 A1B1 这个层次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包括 B1 B2 都会是 A1A2 的关联公司，都会这样。因为 A1 公司对 A2 投 50%， 然后 A1 公司对 B1 公司是投 20%。 那么从刚才那个判断的第一条资本关系来看， A1 对 B1 没有直接构成达到 25% 以上的股权，对吧？但是往上看，它的更上一层母公司 A 公司有 30% 的股权到 B1 公司的。就是说当我把这个框画得再大一点的时候，那么A1 和 B1 变成共同被另一方直接持有超过25%的股份。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关联和非关联和集团还是非集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还是要从最原始的地方去看那个八条的规定到底哪些是那个关联企业。特别是关于一些重大影响，如果没有资本关系，只是有一些重大影响的话，这个可能还需要跟那个会计师、审计师去协商，到底看一下他们的判断是怎么样子。那么，同样一页，这个右边我举了个例子呢，就是我曾经有企业我们协助他去做统计资料，碰到这么一个实际的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关联关系的判断对他有什么影响。从左边开始是。就是 C 公司是我们需要做统计资料的公司，那么 C 公司从供应商这边采购原材料，采购完了以后呢，生产产成品去卖给一个贸易公司，然后同时卖给其他客户。那么它是本身是由 A 公司和这个贸易公司各自出资90%和10%成立的一个公司，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它的关键在于去判断这个贸易公司到底是不是它的关联公司。因为 A 公司是肯定的有超过25%了嘛，90%，那10%是低于25%的，是不是构成它的关联公司？那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个贸易公司是构成关联公司的话，那么它的产成品卖给贸易公司和同时卖给其他客户，也就是说我如果要验证它卖给贸易公司的产成品的价格是不是合理，这个时候有一个内部可比对象是他卖给第三方其他客户的这个产成品价格是可以去比的。那如果这个贸易公司不是关联企业，不认定为关联方，那它也变成一个第三方，那这个时候怎么样，两根线产成品全到独立企业上面去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公司 从原材料开始一直到产生品，整个一条线全是第三方公司，它根本就不存在关联交易。那不存在关联交易的话，它做统计资料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难度，只是说我都没有，没有这个关联交易。那么，所以说它的这个问题怎么判断？我们找了那个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上面呢，因为是比较早的年份，大家也知道，第一年做的时候，审计报告关于这部分内容怎么写，以后也没有人会去改，就一直说只要是母公司，这个公司贸易公司就是关联方，就被列在那边了，是这个情况。那事实上，我们最后询问了一下呢，确实这个公司最终是我们作为关联方来操作的。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母公司，而是要去看这个贸易公司就是虚线的部分，他因为既然是贸易公司嘛，他买了产生品以后肯定还要卖出去，他卖出去的对象是谁，我们要去追，他是卖到第三方其他第三方客户，还是卖回到 A 公司。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贸易公司是实际又卖回到 A 公司了，他在中间只是收了一个佣金，那这样的交易流程就变成说，实际上就相当于 C 公司把产生品是卖给 A 公司的，贸易公司在里面就是拿了一点点那种佣金手续费。那么为什么说当他是通过贸易公司卖回给 A 公司的时候啊，就认定为他是一个关联公司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所认定的关联公司并不是这个贸易公司了，因为贸易公司它在转手，它在中间其实我们说没有承担很多的功能风险，那么它转手的目的有可能依旧是为了逃避这个监管，另外一个就是他肯定是说 A 公司受益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 A 和 C 穿透了这个贸易公司，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在做一个关联的交易。那同时我们就把这个贸易公司，当然对贸易公司所有的产成品的出口销售，其实就视同是对 A 公司在做销售。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于这个贸易公司的销售就是变成一个关联的关系，关联销售去和他那个第三方比。那倒过来说，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案例，贸易公司最终他就是卖到市场上去了，自己就去零售销售完了，那那个时候的话，我没有理由说这个贸易公司一定是这个 C 公司的关联企业。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是说税务机关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及审查流程。那因为我不是税务机关的，我只是说在一些业务过程当中，我听到和他们有交流，看一下税务机关他们到底是想要看怎么样的一个统计资料，或者说他们想审查什么东西。那么二号文对统计资料内容的规定，这个东西都不难，大家都可以从二号文里面直接拿过来，我这边也是直接拷贝的第六页。他说组织结构、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的情况、可比信息分析和那个专业定价方法选用。那么这些东西呢，他写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逻辑关系，他是随便就是列举在那边。那么我们写统计资料既然作为一份完整的报告的话，需要把它这些内容全都串起来，用一个内在逻辑把它连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第七页说的，我到底怎么个串法，说明式的还是证明式的。比如说左边证明式的，我先说公司基本情况，关联交易的内容描述，也就是说我们叫事实部分都描述好，那么功能风险分析的描述，然后这些做完以后做验证方法选择，然后去找可比公司，然后一比较，马上可以说我的企业利润水平在那个区间以内还是以外，得出一个结论。那说明式的话呢，是说公司基本情况描述、功能风险描述，描述完了以后开始说可比公司的选择。大家看到，就是可比公司的选择在定价方法之前，可比公司选择完了以后，然后根据这些可比公司的一个经营的结果，我来描述我的定价方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再说我的定价方法在本年度的关联交易当中的执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就是说明式的。那根据到目前为止，包括去年十月份开始各地税务机关抽查那个统计资料的情况反馈来看呢，很多的那个统计资料是采用了证明式的方法写的， 证明式的方法。那么税务机关所给出的一个 feedback 说，统计资料做的整体水平不高，那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他希望更希望看到的是说明式的一个统计资料，而不是证明式的统计资料。那么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很明显可以看到，第一、第二差不多，那么关键是在第三、第四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税务局更想看到的是你企业哪怕不做这个统计资料，你原本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你这个定价是怎么定的？我们说这个整个的一个定价的怎么说一个像，好比说一个钟表，你到底是怎么运作起来？你把这个东西描述下来，是这样子，而不是说简单的说从那个五种方法里面选择，我是成本价乘法，还是说我是一个市场的价格法？因为事实上，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很单纯的就是一种方法去定了。往往都是说，哎，我会参考其他行业的其他那个企业的一个市场价格，然后根据我和我的交易对方的那个利润水平，然后再参考我自己的成本怎么定，就肯定是一种复合的。那么企业作为一个定价方法肯定是复合的，那税务局就想知道你这个定价方法本身是不是合理啊？不管外部环境怎么样子，是不是合理？比如说，有做化工产品的企业说，我的原材料最初是由石油衍生品得来的，那么有可能它的产品本身是存在一个公开市场价格的。那么见过的企业他会说，我对于关联方的售价等于这个公开市场的，比如说过去多少天的一个平均价格，然后再比如说加减我这个石油这个原材料的一个正负百分之多少的一个变动，然后再要加减一个多少天内汇率的一个变动，它会有这样一个东西。那然后再说可能这个价格遇到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怎样修正我的公式，多少时间修正一次。那这个是企业作为本源性的东西，就是你应该有这么一个成本的。好比说企业内部有很多说员工手册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固定资产管理的指引是怎么样子，那么定价方法我们叫转让定价政策也应该是有这么一本东西的，是在企业里面。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新的关联交易出来了，只要去找那个东西，它上面都应该描述清楚了，这个是税务局想要看到的东西。那比较可惜就是我到现在做了很多几百家企业的话，只看到过不超过五家的企业内部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转让定价政策，而且这些政策是那个总公司那边制作的。总公司那边制作。那么再看下面一页，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企业要定价，那么包括税务局他要来验证你这个定价是不是合理。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在前两年他有发过一个文件，那个文件里面呢同时就是推荐企业那个做那个可比分析的时候要用 BVD 的数据库。那同时这个里面也说了，税务局如果要调查企业的话，应该基于一个比较完整的充分的功能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去做这回事情。因为在整个转让定价的分析领域里面，功能风险分析是最基础的一个环节。那么我想大家应该之前两年做过，也应该有所耳闻，这个功能是什么，风险是什么。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大家可以自己看。关键就是说，功能风险它和应该获得的利润水平是成正比的，这一点请大家记住，这个是经济学里面很普通的一个概念。那么税务局也是承认这么一个概念，他们的一个将来比如说看统计资料的方向，或者说选取调查对象的方向性，也是根据这个最基本的原理，你功能风险承担的越多，你应该获得的利润水平就越高，就这么回事。那么功能和风险里面哪个更重要，其实风险是更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功能的话是你现在目前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看得见的，这个东西我花了多少成本，我应该拿回多少回报。但是风险这个东西只是说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还没兑现，对不对？那所以说我承担风险，就好比说你让你承担这个风险，你需要多少回报，那这个时候我很难衡量，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风险将来发生的概率是多少，或者说发生以后可能有多少祸有福在，我不知道。 那所以这个时候相对于能够实际现在就能确定的来说，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那么它可能会要求更多的一个利润回报。所以在转让定价分析里面有提到关键风险和关键风险承担者，也就是说企业它这个企业赖以生存能够一直经营下去，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败其他选手能够往上做老大，它的一个关键风险到底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行业有不同区分。我举了个例子，是医药行业的，它的关键风险是新药品的研究开发，因为它整个的开发的成功率比较低。那也就是说我投入那么多研发费用，我去开发，我不一定这些东西马上就产出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因为我承担了这些关键风险，一旦成功我必须把这个药卖得很贵，要把之前损失的那些投下去的一个沉没的成本都收回来。那或者说我在这个市场里面，我需要通过我已经开发出来这个就是其他人还没研究出来的这个成果新药，我要先把它狠赚一笔。那么这个是关键风险能够给企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利润，非常大的利润。那么所以关键风险的承担者他应该去获得这个非常大的利润。倒过来说，如果你关键风险承担了以后最后兑现了，就是我一万个可能有用的化学品我去实验最终没有一个成功的，那么他投下去这些成本也就全都浪费了。也就是说这些最终的损失也是由这个关键的风险承担者所承担的。所以这边就会引入一个概念，说我把整个企业集团里面可以分成两类企业，一类是它有关键风险的承担者，另外一类是一般的，它很少承担风险的。那在中国可能现在我们363号文叫做单一功能企业，它不但承担风险的。那所以在转让定价的时候，一般的单一功能企业它就应该是获得一般的我们叫基础利润，就是基础利润，市场好坏怎么样子和它没关系，因为风险不在它这里边，它只是去行使这些功能，它做了这些事情就拿这些回报，更多的是基于一个成本加成。相倒过来说，另外一个关键风险的所有者，这个承担者，他应该获取的是超额利润，也就是他比同行业回报更高的一个利润回报，或者说整个的利润里面减去那个单一功能企业所拿到的基础利润，剩下的部分应该都是他的，不管剩下的部分是plus 很多还是 minus 很多，都是他的。所以在不同的年份，包括有经济危机也好，没有经济危机也好，单一功能的企业它的利润水平应该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不应该有亏损。这个是国家出那个363号文它的一个原意，或者说它的理论依据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有很多的功能，包括一些关键的风险都承担下来，那个时候有可能好的年份赚得特别多，不好的年份就会大量的亏损。那显示出来就是年度之间的波动比较厉害，不一定正不一定负。那这个情况下，即使我们说倒过来在中国境内有这样的公司，也不应该认为它亏损就一定是有转让定价问题，因为它所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它的功能是要求它时而亏损时而盈利。